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向内找，信师信法，闯病业关。我有个姐姐，到现在已修炼近20年了，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，由于她兼修大法，不愿放弃修炼，而被绑架关押进了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，姐姐受尽了折磨，被迫害得疯疯癫癫的，家里亲人都不理解，不支持她修炼，而我却支持她，鼓励她。我跑到劳教所看望她，给她交生活费，并鼓励她说，只要你觉得好，你就坚持修炼下去。姐姐从劳教所出来之后，她对我说，是因为你当时给我说了那几句话，使我一下子头脑清醒了。可能是师父借你的嘴在点化我，我没有做违背良知、破坏大法的事。直到现在，姐姐一直稳步地跟着师尊走在正实法、救度世人的大道上。在1999年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做了单侧乳腺广阔切除手术。出院时，主任医生手里拿着我的活体组织病理切片检验报告单，一副很吃惊的样子。这一幕被我看到了，我对主任说，没关系，什么情况你说吧，我心态很好，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一课题。主任见我心态好，就说，你这种情况最多活不了3年。真正听到这一消息，心一下从头凉到了脚，很伤心。到了2014年4月份，我对修炼的姐姐说，我要学法轮功。我当时自己也莫名其妙的，不知是怎么说出了这个话。姐姐当时高兴了，她对我说，学法轮功很苦的。我说，我还不苦吗？我一生吃了无数的苦，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了。姐姐笑了笑说，不是你说的那种苦。她转身拿出了宝书、转法轮、练功音乐带、师父讲法磁带等给了我。我双手接过来捧在胸前，激动不已。我终于接上了圣缘。刚走进大法修炼7个月中，亲眼见到了几位同修离世。我悟到，让我看到不是偶然的，是在考验我。对大法是否坚定，是真修还是假修，在我心里没有半点怀疑，我依然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。我接上了圣缘，这是10000年的等待，是万年不遇的福分，怎能轻易从我身边错过。从此我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，师父一次一次地帮我净化身体，消除业力。在不断的学法实修中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愉悦。我参加了当地小组学法，心性境界提高很快，跟同修们一起在助师正法、救人抢人的洪流中前行。在2017年9月份的一天，我觉得好累好累，就上床休息。过了没多久，身体突然不由自主地上下摆动，女儿问，妈妈你怎么这样？那时意识不是很清楚，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是功能在动。过了不久，左手手臂肿得很大，很吓人，全身也动不了。第3、4天连续2天拉血尿，女儿害怕说，你把姨妈和你的同修都叫来吧。我不让她叫，我说，我现在不能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不能耽误你姨和同修们救人呀。 我每天在床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到整点就发正念，到第五天了还没见好转，女儿还是瞒着我把姐姐叫来了，姐姐帮我发正念，她因家里也有事，没有更多的时间待在我这里，第二天她就要回去了。我说，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去你家，你们那里也有不少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。姐姐对我丈夫说，去我那里可以，但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不担责任。我丈夫说，他想去就去，不要你承担任何责任，你放心，我还得谢谢你帮我照顾他。到了姐姐家，她叫来同修在她家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我这边的同修也远距离帮我发正念。过了几天，肿胀的手臂消下去了，体重降了22斤，身体还是感觉很难受。静下心来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名利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等。我发正念否定灭灭，并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。两边的亲人见我这情况，轮番的做工作，要送去医院，不然会出大事。我坚持不去医院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没有病，是消业，消除生生世世轮回中的业力，是修炼人要过的关。又过了10天，情况越来越不好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不知还有什么做错了，不符合法的地方没找到，但无论做错什么，我全盘否定旧事里的安排，无论过去跟旧事里签过什么约，有过什么承诺，通通作废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请师父给弟子做主。有一个多月了，我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磨难，那种复杂的思想，那就是正邪之战。这时我才体会到姐姐同修当初对我说的那种苦，我时时提醒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任何生命都不能干扰我修炼。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，圆满得佛国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起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我一定得闯过去。我望着师父的法相说，这也许是我修炼的路。将近快2个月了，不能练功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很难受，饭也吃不下，水也不想喝，我心里知道是演化的假象。姐姐看着我承受这样大的磨难过程，她哭了，哭得好伤心。我安慰他说，没事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。因我要来你家时，你对我丈夫说，有什么事你不担责任。我悟到在另外空间让邪恶钻了空子，加大了我的磨难，想让我产生怨恨心。我不会怪你，师父让我们修大法，就是要修出慈悲与善念，同时又修你，也给你找出来要修去的人心。你情太重，我得谢谢你的帮助。师父在红云迷中修中说，常人难知修炼苦，争争斗斗当作福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苦去甘来是真福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姐姐的儿子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丈夫，他一定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还是坚持不去，继续向内找哪里有漏。我找啊找啊，终于找到了。2016年，媳妇怀孕了，怀孕7个月时出现了急性羊水过多，妊娠高血压，血压急剧上升到200，在湘雅妇儿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主治医生说 因急性羊水过多，胎儿脐带绕颈，导致胎儿宫内严重缺氧，孕妇又出现了妊娠中毒症，必须终止妊娠，不然大人小孩都有危险。即使小孩生下来，也多数出现脑瘫，只有把胎儿引产下来才能保住大人的命。院方要求双方家属签字，当时我正在医院照顾媳妇，而这个字还非得要我签。我不签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个字我不能签。就这样僵持了两天，媳妇又出现了抽搐，一天抽搐几次，情况很危急。医生说，不签字，孕妇出了问题，院方一概不负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好签了。我找到了，我如梦方醒。我身为大法弟子，没有做到100%的信实信法，当时完全是用人念，这个字一签，犯下了杀生之罪，给自己修炼路上造下了巨大的罪业，巨大的观难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我们发现，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，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的一定范围之内，有许许多多的他同时降生，和他长得一样，叫一个名字，做的事情又大同小异，所以又可称其为是他整体的一部分。这里边牵扯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个生命体，其他大动物的生命体也是一样的，突然死掉了，而其他各个空间的他都没有走完原来所特定的生命进程，还有很多年要活下去，那么死掉的这个人就落到了一种没有归宿的境地中，在宇宙空间中飘荡着。过去讲孤魂野鬼无吃无喝，很苦的，也许是这样吧。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他处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地，他就会一直等下去，等到各个空间的他都走完了生命的进程，才能够一块找他的归宿。时间越长，他吃的苦越大，他吃的苦越大，造成他痛苦的业力就不断地给杀生者身上加。你想你会增加多大的业力？我们这是通过功能看到的。我很懊悔，我对不起大法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被我伤害的小生命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求师父不要丢下我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就是不会放弃大法修炼，一定要做师父您的弟子，重新修炼，只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实修。想到娘家一个同修，修了十几年，最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，瘫痪在床，给大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我绝不能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，我只承认师父的安排，要对大法负责，为我天体世界的众生负责，更不能让家人走到大法的对立面去，让他们放心。我就答应丈夫跟他去医院，以自身证实大法的超常，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邪恶动不了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师父在红鹰二帕沙中讲，念一正恶就垮，在转法轮中也讲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本着到医院来证实法的正念，结果出奇的好，丈夫把我送到省级权威医院湖南湘雅附属二医院，在这里做了一系列检查， X 光照片、抽血化验、 CT 检查等等，检查结果全都正常，癌细胞为零。有医生说我腰脊椎骨有一节坏死，必须手术治疗，手术费大约9到12万。我对医生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法轮大法修炼弟子，我没有病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没事的。当时的假象很严重，我坚持下床行走。有一天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么难受我都不想活了。我立即否定，这不是我，是假我，我不要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跟我师父走，跟师父回家。这时师父在《金经要旨》道法中的法在我脑中回荡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 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我强迫自己坐起来，发出立刻劈山的正念，灭。过后几天，医生又催我交手术费，我不交，我坚决不做手术。医生看我意志已定，说，你不做手术就出院，这里床位很紧张，你来签份责任书，后果自负。我立马就签字出院了。出院后，丈夫还是不放心，又把我送到地区级医院，不准我回家。地区医院医生会诊结果跟湘雅一致，必须手术治疗。到了这里，同修们都来看我，在法上切磋。有个同修直言不讳地说，你打进去的药水都是师父替你在喝毒药。我的心感到剧痛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弟子悟性差，给师父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让师父替弟子承受，我很伤心，马上拔掉针，下午就回家了。我瞒着丈夫出院的，第二天医院找到丈夫说，你妻子还没好，叫她回医院继续治疗。我对丈夫说，我没病，办不办出院手续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他拗不过我，过了五天只好办出院。丈夫还是不放心，叫医院开了一个月的口服药，被我全部扔掉了。回到家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练功，从自己的心性上向内找，找到不符合法的一言一行，在法中归正。当学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说，有人长期治病的心不去，本来得了绝症的人其实就是道寿了，得了绝症了吗，那就是生命要完结了。可是他学大法了，尽管他是为治病目的而来的，让他不断的学法认识法，也给他看到许多实例，可是还是不能从法上认识法。他不看书，也就不能在法上理解，只是跟着练功。他还在想，哎呀，我都成了法轮功学员了，我还在练功，我的病怎么还不好啊？那修炼可是严肃的，那对人心的考验可是不含糊的，你越执着，就让你感觉越难受，你上医院检查，就让你看到是加重了，还不悟，那还不悟就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就真的不行了。因为你真的不是学员，不学法，也不去执着病的心，你就是为了治病的常人。我传大法目的是从生命的根本上救度人，而不是为了叫常人去病为目的的。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，你真的放下那个生死之心的时候，而不是做给人看，心里却时时放不下，你什么病都会好。修炼呐，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，可是那一念之差呀，说起来简单，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。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，你就能做到。读到这里，我泪水止不住地流，双手合十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给予我修炼的机会。回家不久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现在完全好了，又投入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坚信大法，五次走过生死大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9日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。我住在吉林省一个小村镇，女，78岁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是信佛教的。1996年腊月16， 我喜得转法轮一书，三天晚上通读一遍，悟明天机。法轮大法是真正来度人的正法大道，我坚定地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21年了，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坚如磐石。师父说，多少人间乱世，历经重重恩怨，心恶业大无望，大法尽解渊源，见红云二解大劫。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见转法轮。在恶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19年中，我被中共绑架十几次，在非法关押看守所、洗脑班、劳教所的迫害中，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没有留下任何污点，都正面地闯过来了。下面我把最难忘的几次夺命大关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这几次生死大关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点悟中，我一步步地闯过来了，是大法的神迹在我身上展现。夺命的车祸，八天闯过生死大关。1999年8月17日，我上街买菜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到离家还有30米的时候，由东向西疾驶过来一辆摩托车，当时就撞在我的左前胸上，车轮将我托起，然后摔在马路上。怎么撞的我不知道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轻飘飘地向内旋转，向高空飘去，身体周围暖暖的，非常舒服，没有死亡之感，更没有痛苦的感觉。飘着飘着突然停住了，我抬头向上一看，头上有三个法轮排成一行，中间的大挡住了我往上飘，我只觉得忽悠一下身体落到地上，我睁眼一看，躺在医院病床上。同修说，你被车撞了。我想动一下，但动不了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讹人，就又昏过去了。医生对我抢救，上嘴唇里外缝合好，口鼻出血全止住了。我再次醒来，动不了，我感到伤太重了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后事处理，不要讹人，又昏过去了。此时四肢往一起抽，医生说，伤太重了，上市医院吧。到市医院抢救拍片，说是脑震荡，伤太重，让回本镇医院观察治疗，又返回本镇医院。一夜我在昏迷中过去，一位同修护理我。第二天醒来，但动不了，左边脸摔在马路上，已经变成黑色，左眼球突出，眼内存血，一口牙全都摔松动了，左胸骨骨折，身体流血过多，医生要给我输血，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输血。这样在昏迷中过去了三天，渐渐清醒了，每天靠小细管吸点奶，只要清醒时，我就背恩师的经文和论语。八天后，上嘴唇拆线，伤口全好了，12天就出院了。回家后，我天天学法练功，回家一个星期后，左胸骨折也不痛了。当时我是60岁的孤身老太太，小时候给我算命批的八字说，我只能活60岁。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生命就此结束了。但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把我的生命延续了，我活过来了，身体没有留下一点点车祸的后遗症。这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人间奇迹。恩师说，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，手相、面相、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见转法轮，是恩师给了我新的生命。 一个月后，我依法进京上访，被绑架入狱关押，再遭车祸。2000年3月31日，我第三次出狱后，在家收拾院内荒草，路过大道倒垃圾时，从西向东疾驶来一台摩托车，当时在垃圾堆旁把我撞倒了，左腿坐骨被撞伤，头左侧倒地时磕在石头上出血了，周围人把肇事人抓住要打车上医院，我忍痛站起来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讹人，让他走吧，但头伤口往出流血，就找个私人诊所把头上伤口包好，把肇事者放走了，自己再回家天天学法练功。这是恩师给我第二次生命，师父保护，劳教所拒收。第二次车祸在家养伤才10天，2000年4月9日市公安局又第四次绑架我入狱，非法劳教1年，关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，经过劳教所医生检查，左腿坐骨伤严重，走路困难，头左侧受伤出血，包的药布粘在伤口上，劳教所拒收。在返回的路上，我想，我身受车伤这么重，如果被送进长春黑嘴子劳教所，能活着出来吗？我学大法的心坚如磐石，在恩师的保护下，我走出魔窟，这又是恩师给了我第三次生命。走出魔窟，长春劳教所拒收后，本市公安局并没有放我回家，又送回本市继续关押。虽然车祸伤势严重，头上的伤口从来也没换过药，我天天背法练静功，因看守所的恶劣条件，我还睡在水泥地上，背肉又潮湿，右腿从大腿到脚脖全长满了疥疮，奇痒无比，天天用水擦洗让出血止痒，这样天天在痛苦中煎熬。我一个孤身老太太无人管，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，以绝食来结束生命。绝食2天后，吐痰带血，晚上梦中走到一座直插云天的高山上，满山是又高又大的桃树，桃树开着粉花，桃花漫天飞扬，我正在观看，从高处传来一个声音说，你现在才修出7-8个花瓣，死了也圆满不了，白修了，要修出10个花瓣时才能圆满，不能死呀。此时我又忽忽悠悠回到了床上，醒后用法对照自己，两次车祸闯过来了，多次绑架关押劳教都闯过来了，就这样自灭自己，修佛的心哪去了，来世的使命哪去了，更对不起恩师的苦度保护的大恩啊，我的命是师父一次又一次延续到现在，是让我救人修圆满回天国的啊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我信师信法这颗心怎么能动摇呢，我要修炼如初，兼修大法到底。第二天我开始吃饭了，冲破磨难，天天学法练功，在狱中关押100多天后，腿上头上的伤全好了，行走自如了。2000年7月20日，我被无条件释放了。这是恩师又给了我第四次生命。一次吐血的经历。我家对面有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同修 A， 她也是一位老太太。A 同修有2个儿子，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。老伴儿去世后，靠镇政府给的低保费生活，我是一个中型工厂的车间主任，领导100多人，退休后有退休金，生活富裕。 A 同修3次提出和我一起居住，因 A 同修在关押劳教时写过不练功和批判师父大法的决裂书， 其中有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言论，我对哀同修有看法，我再三拒绝，这样我们之间有了矛盾。2002年7月，我到哀同修家里串门，正赶上一位男同修也在他家，哀同修给我和那位男同修各倒了一杯茶水，并只在我的茶水中放了一匙糖。当时我就把这杯茶水一口气喝下去，但是没有甜味。不到三分钟，我胃里绞尽的痛，因为离家近，我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跑，一到家就大口大口的吐，共吐了两次，全吐在脏水桶内，我也没看吐的是什么。第三次我走到屋外去吐，吐的是鲜红的血，见是血，我心中一惊，就马上跑回哀同修家，问茶水中放的是什么。哀同修一口咬定是糖，同时那位男同修也说是糖，就别问了。我说，我的胃好痛好痛啊。他俩谁也不说话，我只好回家了。我孤身一人，只有求师父了，多喝水往外吐，自己洗胃。因胃痛喝水吐，闹到下半夜浑身无力，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天亮了，我醒过来了，胃也不痛了，全身轻轻松松的，就是没劲。后来和同修说起此事，同修说，这也许是前世你和哀同修接过什么冤怨，师父用这种形式善解了，你的身体也净化了，心性也提高了，此次经历在恩师的保护下，恩师又给了我第五次生命。现在我已经从内心深处解除了对哀同修有看法的心，主动和他来往交流，用慈悲心待他，共同精进，做到本地区同修整体大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以上所述全是我亲身经历，哪一次都可以要了我的命。我真的从心底升起对恩师无限的敬仰和深深的感恩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修炼如初，做好在大法中承担的责任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做好三件事，按真善忍修自己。18年，大善大恶中途演，末劫中善报恶报人自选，真善忍，中原大地复古风，谢恩师，法徒随师踏归程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脚骨折20天痊愈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新年前两个月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打了晚上6点的下班卡后，就骑车飞奔资料点。晚上9点多钟正是发资料的最佳时机，这时外面的人较多。我装了一袋刚印好的资料，一路走一路发，没人的地方我就骑上自行车。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确切地说是两个十字路口，上面是立交桥，立交桥的下面一边一条路，都和立交桥是下行的。我骑自行车从立交桥下过马路时，突然从我右侧穿出一辆白色小轿车，自行车前轮被小车一撞，我连人带车同时倒下，小车的左后轮从我的右脚上压过后停在我面前，车里包括司机共3个男人。当时我慢慢爬起来对司机说，你怎么这么急，绿灯还没亮你就跑过来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会找你事的，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好人，否则你今天没有几千上万元你走不了，现在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有福报。说着我从包里拿了一本真相，一本天赐鸿福期刊和明慧周报给他，一边说带回家好好看看，了解一下法轮功，电视里说的全是假的， 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他说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阿姨。然后就开车离开了。我又在后面大声叮嘱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双手紧紧握着自行车的龙头，支撑着身体，一步一步向前挪。我不停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边走边发资料，直至发完。因为右脚不能用力，只能用脚后跟点一下，左脚赶快跳过去，这样一瘸一拐的，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，中途还跌了两跤。五站路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到家已经快夜里十二点了。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脱掉右脚的鞋子，我穿的是七八寸高的保暖鞋，因为我的右脚已经肿得塞满了鞋，连小腿也肿得一按一个坑，轻轻一碰鞋子就疼得直冒汗。但是不脱下来不行啊，我心想，我叫你疼，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我一狠心，一闭眼，咬紧牙，一使劲儿，总算把鞋给拽下来了，整个脚已肿成一个紫黑色的大茄子。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了，回家得赶快练功，尽快让它好起来，好正视大法，让众生都知道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千万不能给大法抹黑，千万不能影响救人。我找了一只40码的大棉鞋穿上，发完正念就开始练功。前四套功法我重心都在左脚上，到第五套功法腿一盘上，那个痛啊简直是要命，受不了放下来了，又咬牙盘上，无法忍受又放下，这样反复了多次，心里一急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师父像前，任由眼泪决堤般的喷涌而出。师父啊，我得赶紧练功啊，得尽快好起来啊，不然我就没法出去正视大法，弘扬大法啊，弟子只有求师父加持了。求完师父擦干眼泪，一盘腿，嘿，神了，不那么痛了，而且腿盘上法轮就为我调理，法轮在我小腹部位用力旋转，身体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玄妙的感觉。是慈悲的师尊看到弟子正视大法的急迫的心，为弟子承受了痛苦啊，否则弟子就算再坚强再有毅力，也无法完成一小时的打坐啊。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领导，告诉他我的情况，想在家休息几天。领导说没人做事，不能休息。开始我觉得领导太冷血了，我都这样了还让我上班。后来我悟到，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叫我出去正视大法吗？这个意念一发出，我居然用后脚跟骑上自行车上班去了。大法是多么的神奇和超常啊，这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见红颜二，师徒恩。晚上妹妹和妹夫带着一副拐杖来了，一看我的脚肿得圆溜溜像个茄子，得知我不但没让人赔钱，连车牌也没记下来，就把拐杖往我腋下一塞，和我弟弟几个人硬是把我架进妹夫的小车里，赶往事故现场报警查监控。我坚持不用他们担心，我告诉他们我有师父管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他们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打道回府了。我弟弟说，那你明天一定得去医院看看。第二天也是事故的第三天，我在上班，我弟弟来带我去医院，我不去。我们经理也说，你的脚都这样了，不去医院治怎么行呢？去就去吧，医院就在马路对面，拍个片子也好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到医院办完手续后，轮到我进诊室，医生一看我的右脚就说，肿成这样还这么多淤血，一看就知道骨折了，先去拍片子吧。拍片结果是第二尺骨和第三尺骨骨折，还有一根骨裂。医生说尽快打上石膏，必须住院。我石膏也没打，不顾弟弟的阻拦上班去了，而且下了班照样去资料点印资料，然后发完了回家，每天坚持没有中断。我骨折的右脚没有做任何治疗，没住院，没吃一粒药，也没休息一天，我照样上班做三件事。在师尊的呵护下，我的脚一天比一天好。常人道伤筋动骨100天，还要住院，还得人护理，哪能不误一天班呢？因为我修炼了，有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就是力对我的干扰迫害失败了，坏事变成了好事。后来我发真相资料特别顺利，印多少都能发完，而且天天有很多人见到我都会说，别人压了你的脚，你不让人赔一分钱，现在哪有像你们这样好的人呀？ 我说，我们法轮大法弟子个个都是善良的好人啊，是我们师父教我们做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真正的好人。他们都表示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位宾馆老板，以前我给他真相期刊，他都丢进垃圾桶里，后来亲眼见我的脚没有进行任何治疗，也没误一天班，二十几天就好了，要是一般的常人，石膏也得打一个多月。他说，原来法轮功真有这么神奇啊，把你们的期刊给我几本看看。路边店里的老板，有不少人向我要真相资料看，尤其是路边的便衣警察，以前有些不接真相资料的，后来都喜欢看那些期刊。我发资料贴不干胶，都在主干道上堂堂正正的做，见到身边有缘的众生明真相得救，心里别提有多么欣慰。这也让我深深的感到，只有坚信大法和师父，正念正行，才能闯过一个个难关。师尊时时都在呵护着弟子。一点体会与同修切磋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